廷玉，听了老八说要给允仍封个礼亲王，不由接过话茬说：“啊，皇上，礼亲王这个名字虽然不错，不过二爷毕竟是犯过错的，不然先帝就不会废掉他。犯过而后补，谓之密，得把这个意思昭示出来，才能顺理成章，也不会使天下臣民们误解。所以臣想应当在礼字下边再加一个密字，这样说就全乎了，叫礼密亲王，不知皇上以为如何？”雍正一听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嗯，好，腾臣呐，就照你这个意思拟成诏书，明发天下。”哎，对了，刚才朕进来的时候见范时杰他们几个都在垂花门外跪着，哎，那个戴双眼孔雀花翎的人是谁呀？”张廷玉急忙躬身回答：“皇上怎么忘了呢？他是广东总督孔玉洵嘛。”话没说完，雍正就想起来了：“哦，对对对，前几天才夺情起腹的，怪不得他穿着四团龙褂呢，感情是圣人家的后裔呀。”李德全，叫他们都进来吧。这李德全答应一声，出去传旨了。雍正又看了在场的几个臣子一眼，这才又接着说：“朕就要出京去巡视了。朕这次出去啊，一来是看看河宫，二来嘛，也想体察一下民情。五月端阳节过后，大约年羹尧就该回京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朕再回来为他庆功。如今宝亲王带朕去前线劳军，朕出去之后呢，京城里是红石做道，等一会儿朕自然也要嘱咐红石几句。八弟和十三弟要照旧办好自己的差事，瞧着红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们也要只管拿出皇叔的身份来替朕管教他。朕这次出京只带廷玉一人，把其留在尚书房里处理六部的事务，小事呢你们只管做主，遇到有什么大事就飞马报到朕的行在，这样就能相安无事了。”众人一听急忙躬身称是，允嗣却趁机说：“啊，皇上，臣弟这里整顿齐物的事啊太多，也太忙了，还要筹办迎接大军凯旋的事儿，九弟肯定是要跟年羹尧一块回来的。如今最清闲的就是老十了，可不可以叫他马上回来为臣当个帮办呢？”雍正知道他的心意，只是不置可否的说了一句：“啊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”说到这儿，回过头来看着刚刚进来的孔玉洵说：“你是刚从广东回来的吗？”孔玉洵赶紧磕头回答：“回皇上，臣是刚从广东回来的，自家母不幸仙逝之后，臣即就地丁忧守制，接到万岁旨意之后，又抚救北上，在曲阜安置了臣的母亲。皇上，臣自幼就没了父亲，家母夜夜纺织，直到天亮，臣才能读书进士，也才能有今天。万岁以孝治天下，夺情之旨臣实在不愿奉诏，可是又不敢不奉诏，特进谒皇上，求皇上念臣母子至情，允许臣为母亲尽孝守制，服孝期满，臣自当重新入仕，为皇上尽忠办差。皇上，您为何要用臣这样的不孝之子呢？”说着说着已是潸然泪下。在中国历史上啊，一向是看重孝道的，人臣父母去世那都要报丁忧，并且要为老人家守制三年。但是皇上呢也可以不准臣子的假，不让他回家守制，这叫夺情。咱们在以前的康熙大帝中已经有过详细的交代了，这儿就不多啰嗦了。孔玉洵要求皇上不要夺情， 让他能为母亲尽孝道，为母亲守制三年。皇上虽然心里也同情他，但是却不能照准，因为广东啊出了一件大案子，又没人可以代理他审理，所以必须让他回任。而皇上要夺情，那是要给予安慰的。所以雍正想了想说，忠孝本为一体，讲的是个心字，朕的母亲不也，哎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代职守制也是一样的吗？马齐，臣在，传旨给礼部，让他们派大员到曲阜祭吊孔玉洵的母亲，追封他为一品诰命，谥号成杰，立房表彰。孔玉洵，朕这么做你满意了吗？孔玉洵激动的浑身颤抖，连连磕头，是泪流不止。皇上待臣以天高地厚之恩，臣焉敢不遵从圣命以忠报国。众人见孔玉洵如此孝顺母亲，而皇上又如此厚待于他，都不由悚然动容。只听雍正又接着说，广东与京城万里迢迢，正所谓山高皇帝远，那里的吏治败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有人说天下吏治之混乱以广东为第一，朕以为是有道理的。就如新会一门九命这一案子，从朕登基至今已经下过三次朱批了，可是他们竟然拿不到正凶，真是怪事了。孔玉洵，依你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广东新会一案是件人人皆知的大案子，那里的恶霸凌普为了争一块风水宝地，半夜举火烧了胡家一门九口人呢。过后呢，林家不知花了多少银子，上下买通县府道，直至聂司衙门，朝廷连着撤了两任安察使，可至今仍然说是查无证据，而不能缉拿凌普。这可以说是雍正朝的第一大案，所以雍正才下旨意将现任总督撤差，而由孔玉洵夺情赴任。现在听见皇上问到这件事儿，大家都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位圣门后裔。孔玉洵急忙磕了个头回答说，皇上，臣虽然丁忧守制，但也听到外边有不少的传言，但这件案子不是只凭传言就可以回奏皇上的，臣向万岁借一个人给臣做观察，三个月之内如果不能结案，请皇上取臣首级。雍正一听不由来了兴致，哦，不知你要向朕借什么人呢？孔玉洵向孙家干一指，就是他。此言一出，连孙家干自己也愣住了，他本不认识这个孔玉洵，他今天进宫求见呢，本来是来告状的，告的就是广东布政使，因为他那里拒不按同四千六的比例铸造雍正制钱。可是孙家干万万没想到孔玉洵会选中自己去为他做官审，他一定是看上了自己不畏权贵不怕担风险的胆量。好啊，既然他这么信任我，我这一生当中还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儿呢。想到这儿，他激动地说，万岁，既然孔大人这么看得起我，皇上只要恩准，那我就敢去。雍正一听也高兴了，嗯，好，朕信得过孔玉洵，也同样能信得过你，不过朕还要给你个名义，即日起你就做朕的钦差两广巡风使，广东的案子审明以后，你也不要急着回来，连福建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也都顺便去访访看看，回来之后再向朕报告。这说到这儿，雍正歪过头来看了一眼范时杰，范时杰，今儿在场的人都是朕叫进来的， 你弟孩子请见，不知有什么事儿要奏啊？范时杰重重磕了三个头，皇上，臣有造西密臣的事。雍正扫视了众人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啊，哈哈，今儿在座的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就是了。”范时杰迟疑的看了众人一眼，又磕了个头说：“万岁，今儿个乏了，臣请先行告退，宁可改日再递牌子觐见。”他的话虽然说得很平淡，却是斩钉截铁，在场的人谁听了心里都不是滋味，这不明明是多嫌自己怀疑自己吗？但是他们都知道范时杰的脾气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雍正看了看满不在乎的范时杰，突然想起那年在畅春园的时候，允祥叫他学驴叫的事，不仅破颜一笑，这才说：“哈哈，既然如此，廷玉啊，你们几个就先行散去吧，刘墨林留下和朕说说话。”哎，范时杰，刘墨林留下不碍你的事吧？范时杰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：“哦，刘墨林不碍事的。”众人心里虽然都不大痛快，但是皇上已经发话了，只得请安告退，心里没有一个不腻歪这个范时杰的。雍正这才轻轻的舒了一口气说：“来，摆一盘棋，朕和刘墨林下棋，范时杰你有什么事儿就只管说。”于是邢年和高无庸急忙把棋摆好，刘墨林执了黑子，小心翼翼的应对雍正。这刘墨林哪是围棋高手，出了名的黑国手啊，就连号称棋王的允祥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雍正呢，尽管很爱下围棋，但是却是个臭棋篓子。此刻雍正见刘墨林的架势，就知道他是又要琢磨着和自己下和棋，便抬起头来说：“哎，刘墨林，这下棋本是玩玩嘛，你可倒好，为讨朕的欢喜，每次都下和棋，你也不嫌费心。哎，今天呢，你可以放开胆子进攻，赢了朕，朕还有赏。”一边说一边啄子儿，又对范时杰说：“哎，你不是要造西逆臣吗？有什么话就说吧。”“皇上，臣要告年羹尧。”刘墨林已是奉了圣旨，跟随四贝勒弘历前往西宁劳军的，听见这话也吓了一哆嗦，抬头看了看雍正，雍正却面无表情，只是盯着棋盘，一边想着应对啄子儿，一边说：“哦，呵呵，闹了半天你是要告年羹尧啊？年羹尧是对社稷有功的人呐，你应差不利，不肯听年羹尧的节制，有参本参劾你，已经登在底报上了，朕处分的旨意还没下呢，呵呵，你可倒好，倒先跑来告状了。”范时杰是面无惧色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皇上，臣知道年羹尧有功，臣告的是他的过，况且臣先奉命调任，年某人立功那是后来的事，若论私交，臣是年羹尧举荐升任甘肃巡抚的，但臣以为年羹尧功劳再大，他也不是皇上，臣不能忠于年羹尧，只能忠于皇上。皇上要觉得这个巡抚是年羹尧给的，事事都得听年羹尧的，那臣宁可不要这个红顶子。”雍正食指和中指正夹着一枚白子儿，正要落盘呢，听了这话略一停顿说：“范时杰，你说点实在的，要竟是这样的话呀，朕就当你是离间君臣的谗言。”雍正这话说的够尖刻的了，刘墨林听了头上都已经渗出汗珠来了，可是范时杰好像并不在乎，又磕了个头说：“是，年羹尧既然不是皇子，也不是宗室，那他的帅旗凭什么用明黄色的？ 雍正笑着指指棋盘一角说，哎，莫林，这个角朕可要左子了啊。范师姐，棋上用明黄，那是御赐的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范时杰抗声说，他竖的明黄袋子也是御赐的，他吃饭叫进膳，他赏人东西叫赐，这是人臣应该做的吗？雍正这才停下了手中的棋，厉声问道，范时杰，你是有密折专奏权的，那这些事儿为什么不早告诉朕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回皇上话，臣早就奏了，黄匣子都由年羹尧均有直递，这在巡抚衙门签押房里都存了档的，都有记录在案，不信您下旨一查查。雍正随手下了一子儿，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苍白，这些个事儿老十三允祥也曾经含含糊糊的说过，也曾经专门派人到兰州查过档，但是并没有查到密折记档存根票和记录。他的心突然变得有些烦躁，恶狠狠地说，行了行了，朕查过了，你的话十九不可信，朕知道你那点子心思，年羹尧受朕宠信，你嫉妒他，他立了功，你又想他必定功高盖主，所以趁热造窝要和他闹生分，为自己将来留地步，因为你毕竟是他推荐的，羽毛丰满翅膀硬，怕落个攀附权贵的名，是不是啊？范时杰硬生生的就把皇上的话给顶回来了，皇上，不，不是的，岳钟琪离松潘近在咫尺，我在兰州远在千里之外，他为什么要调我的兵驻守松潘？这不是调度无方，也不是年羹尧不懂军务，他是怕岳钟琪争了他的功劳，万岁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啊！臣死也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这么袒护年某人的短处呢？雍正是越听心里越烦，再低头看看刘墨林又要和自己下和棋，气得他把手中的棋子啪的一下扔进棋盒里，勃然变色说：“再下一盘，再下了和棋，朕就杀了你。”抬起头来又说，范时杰，你这是在和朕说话吗？你这叫守臣道？年羹尧在西边大捷，举朝共庆，你可倒好，偏跑这儿来告御状挑毛病，讨朕的不高兴，仗打胜了，这件事就是说年羹尧是对的，你不高兴足证你是小人。范时杰不但不害怕，反而立马就把雍正的话给顶回去了，不，皇上，臣是君子，不是小人。难道打胜了仗就可以欺君？就连年羹尧的奴才到臣衙门，叫臣开中门迎接，臣就不能如他的意？雍正气得手直哆嗦。怎么，你不听年羹尧的，那就是不听朕的？不，臣听万岁的，不听年羹尧的。那你的巡抚就当不成。还不当就不当，反正臣也不是那块料，哼，其实臣本来就不想当什么巡抚。雍正一听气坏了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冲着门外喊了一声，张五哥。张五哥早就听见范时杰和雍正一地一句的斗嘴呢，他捏着两手冷汗急忙进来了，只见雍正脸上青一块白一块，手颤头摇，指着范时杰说，五哥，你把这个杀财发。刘墨林也吓坏了，他急忙站起身来，赶紧跪下，他生怕雍正说把范时杰发往刑部，正想开口劝说呢，谁知道雍正已经改了口了，把他发往怡亲王府，叫允祥好好管教管教这畜生。一大群太监宫女原本吓得人人手脚发软，但是后来听皇上说把范时杰发到十三爷那儿，让十三爷管教管教，这处置如此之轻，都感到十分意外，不解面面相觑。他们哪知道雍正的心思啊， 其实啊，雍正一点都不糊涂，他知道范师杰说的全是对的，年羹尧是有错，但是如今却不能马上处置他，而且这一点呢还不能向范师杰明说。幸亏雍正还算不糊涂，话到嘴边突然想起十三弟来了，对，只有他能治这个活宝，所以才让把范时杰发到老十三那儿去的。此刻雍正余怒未息，重新坐下对刘默林说，朕哪就见不得假惺惺的东西，但一点假朕就容不得。大家这盘棋你赢不了朕，君无戏言，朕必诛你。刘默林看看棋盘，要赢雍正啊那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只需要抢占几个大官点就成了。但是雍正这样喜怒无常，谁知道万一输了棋又会怎么样呢？他一边打着主意一边沉着落子儿，这一盘棋下来通算偏偏又是个和棋。雍正不由勃然大怒，啪的一拍桌案，满棋盘的棋子儿飞起老高，他大喝一声，来啊，把他给我插出去，都是假的，糊弄朕真没意思。几个太监立刻过来架起刘默林就走，刘默林一边挣扎着一边举着手大声喊着，哎别别别别，万岁万岁，我赢了你一子儿啊，这个黑子儿这不攥在我手里呢吗？话音没落，就听殿外有人说，哎呦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，生这么大的气呀？众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十三爷允祥乐呵呵的进来了。雍正一见允祥来了，又见几个太监架着举着一枚黑子的刘默林发愣，也笑着说，行了行了，放开这狗才，这才把刚才的事儿对允祥说了一遍。最后又说，朕在藩邸的时候荣华富贵也不比今天差，可多少还有几个朋友能聊聊天，说上几句提起话，可如今你瞧瞧这些人，有的诚心要气死朕，有的怀着异样的心思，表面上奉承，背后还不知做些什么勾当呢，说是垂拱九重，其实啊是坐在针毡上装神弄鬼，说吉利假话，看吉利假戏，连下棋也是假赢，想想啊可真没意思透了。允祥听了半天才明白，感情雍正啊是心里寂寞发了一通无名火，这才笑着劝慰他说，嗨，皇上嘛那就是称孤道寡的人，先帝爷在的时候也说过这些个话，可他老人家会宽慰自己，会自己找乐子，今儿东巡，明儿上五台山，后天又登泰山观日出，再不然就下江南，观了景致也不误了政务，先是拜了五次友为师，后来又请方苞为友，不给官做，只叫伴君。可皇上您呢就不同了，秉性严肃，整天没名没夜的，除了做事还是做事，怎么会不寂寞呢？叫我说呀，这怪不得别人，只愿皇上您不会享福。